三山岳，
山山来
越过山丘，才发现人山人海。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
山水有相逢，
山山得酒。
从过山到过山，
过山
依旧是老朋友。
豫州，
丁丁张，陪你过山不和，发发牢骚，
说说心里话。生活就是爱过一个又一个人，
再翻过一座又一座山。
这里是过山情感脱口秀，我是豫州，
我是丁丁张。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过山情感脱口秀，我是丁丁张。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豫州。
大家好，我是方琳。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就是电台主持，他每天早晨都是固定的一套，所以每次在打招呼的时候就没有觉得有什么。但是方琳是不是做电视主持或者是现场主持，其实挺少会介绍，也会介绍自己、
会介绍自己。
他那个会有掌声
哦，
他这个咱现在这个没有掌声，
要铺垫才行。原来如此。
哎，
你也没有给他上场音乐。你比如说方玲出来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样，你知道，当当当当当当，然后方玲，然后他方玲是属于那种，
他
一般出来之前，是有请主持人方玲，然后方玲就迈着轻快但是又笨拙的脚步走到了舞台中央。
杨姐忙死了，
你看他现在又属于那种等待状态。
杨姐忙死了，怎么还有这事儿？
就发现每次方琳说之前，你给他铺垫一个那个掌声了之后，发现哎，衔接的特别好。
对，为什么？为什么方琳你反应怎么这么慢？
我只是觉得冬天又到了。
你看，
很慢吗？
冬天又到了。不拿方琳那个打招呼这件事儿说事儿了啊！赶紧说今天正题吧。
感觉他在宕机的状态，
这就是我们生活中的状态了，对不对？
啊，有可能是。
你知道现在疫情又卷土重来了吗？
是啊，好可怕。
虽然是一个欢乐的开场，但是还有点沉重的，因为发生地是在我的家乡嘛，
就是
石家庄。虽然是在就是他的城区之外啊，我父母家人都在城区，但是他们现在已经进行了第二轮的核酸检测，已经开始隔离了大概一周多一点的时间了，然后估计的话应该在春节之前这场仗肯定是能打赢的，只是现在我感觉就有点伤筋动骨啊，因为最近看新闻真的是，那天我看到一条推送，之前也会有那种就是叫什么，就是你还是非常感同身受的，但是这次就更不一样，因为你所有的区你其实都是知道的，比如说藁城区，我们小的时候就有一些来自藁城的同学啊，老家是那里的同学，然后你就看他们现在不是有的村子是疫情比较严重嘛，所以就是要把全村的人用大巴车转移到地方去隔离，因为村子里确实是这样，它第一没有小区化，你根本就守不住入口，也守不住出口。第二呢，他在村子里活动，你很难控制得了。比如说，你在单元之内，其实你是非常容易控制的。
对，
人和人的交流啊、接触啊，但是他在一个村子里，他其实是活动范围还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就是第一，你把人清出来之后，更好的消杀嘛。第二呢，他确实能够真正的起到这个隔离的作用。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八点多起床。醒来我可能先不动，然后就要看一下整个河北的这个疫情发展情况。现在全国比较重要的地区，一个就是河北，一个就是黑龙江，这两个地方每天的这个病例数还是挺吓人的啊，就是数字每天都在就是看的还是挺触目惊心的。所以现在在这个阶段啊，大家马上就要在思考春节怎么办，要不要回家，这样一个状态之下，各地卫健委也都发出了自己的那个号召吧，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原地过年。我现在的状态就属于我家肯定是回不去嘛，因为石家庄现在是属于一个封城的状态，你出来也很费劲，回去也应该很费劲，所以我就说算了，不给家乡添乱了，就是准备自己留在北京过年。所以这一期呢，我们想聊一聊，如果隔离在家，或者是如果你一个人过年，你畅想一下那是什么样子， 就是这对我来说你知道吗，我真的是不安中带着一丝心
期待，
兴奋中充满了期待。你知道我四十多年来就是出走半生啊，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春节跟父母失散过，我们永远都是在一起的。我而且我之前那给周周讲过我的那个流程，就是大年三十的下午就会跟我哥去逛超市，然后从我们俩骑自行车去逛超市，到我们俩开一个特破的小车逛超市，到后来开一个稍微贵一点的车逛超市，到去年的时候就是从那个去年前年就是从网上订东西，然后就是他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其实我跟我哥的那个传统一直也还在继续。
嗯，只是形式有变化，
只是形式有变化。我不知道如果今年我真的是要留守儿童在北京的话，我一个人，那我大年三十怎么办？然后我父母他们能不能适应就是没有我的春节呢？我不知道，但是我内心又特别期待，就觉得哎呀，这是不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啊？就是不知道，没在北京啊，在北京过过春节也是
跟父母在一起，你可以跟你哥视频连线，
陪你也挺好的，好像也没什么。
对，视频连线过年，对。
对，那天我跟我哥还有，因为我哥也关在石家庄的某个小区里，我妈呢，
啊、不
在，他们
在
另外一个小区，所以那天我们三个人视频了一下，一直在教我爸怎么把那个健康码打开。哎呦，这我爸。就是因为他有验证码，要有整个的这个流程，就是老年人本来用手机就慢嘛，然后教他教了半个小时。但是那会儿我觉得很像小时候那个大家在研究那个一个什么事情，
新物种咖啡啊什么的，
对对对，新物种，对对对对对，就那种感觉。所以你们俩之前有过那种不跟家人一起过年的经验吗？
我有过一回、
哎、
对，有过一回，我都忘了是啥时候了，就好小的时候感觉。
哦，我现在算吗？
现在算呀。
我现在
算，
不能跟父母一
起过年。这肯
定算。但是以前的话，你别说，对对对，以前的话，你别说是过年的时候在一块了，不过年的时候也在一块，所以就，但是从大学毕业一直到那个爸爸妈妈搬到北京来之前，也都是跟你一样，每年是一定就是要么是我和姐姐就是回长沙。跟父母一起过年，要么就是父母可能他们到北京过来住几个月，但是一定是卡着过年的那个时间，那一定是要回去的。嗯，这就是一个，然后就是听除夕夜，一个是看春晚，一个是噼里啪啦，好像十几年几十年也都没怎么变化过。但我不是很一直都不是很期待就是过年的那种喜庆的气氛，因为我老是觉得这种时间点，尤其就是处于那种年末，大家喜欢做一些年终总结，回想过去一年，通常都是觉得哎呀，这一年到头好像也没闲着，但不知道在忙啥。没有，我就会觉得有一种茫然，就是有点那种空洞的那种害怕的感觉，就像是宇宙的黑洞一样那样的，就、
啊、
对，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因为过年它这个时间节点太重要了，它的这个仪式感和形式感太重要，就是又标志着你这一年又过去了，然后又没结成婚，又分手了，然后可能会因为前面那20多岁30多岁可能关注的比较多的是婚姻大事嘛，然后就可能就是很不愉快，所以也那个时候我又对生活又比较麻木，所以我对吃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就也不是说没兴趣，就不敏感，那个时候也没觉得就是美食对我是一种什么样的诱惑，所以我的注意力也都没在那边。那没在那边的话，你就很容易被生活给抛弃了，因为你没有觉得它有多美好，没有那个能够自己让自己快乐的一些方式，所以过年就对我来说就会是一种包袱
啊。可是我不觉得，我觉得每年这个时候是最幸福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时候你就有期待了嘛，就觉得哎呀，马上就要可以完全放松了。上班的时候就更感觉更明显，因为那个时候都在一个比较紧绷的状态里吧，所以一到这个一月份，然后临近春节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天哪，我马上这一年要有一个好好的休息，其实也就几天。
我没有，我不知道，
然后就开始，
像
我们都会开始下很多美剧啊，然后买很多书，然后做好这个春节的储存的工作，就觉得我在这七天里一定能干很多事儿，但其实啥也没干，
啥都没干，
就是
啥都干不了，
啥都没干，啥都干不了。但是你内心其实是充满着期待的。我就是每次到了这个时候，就觉得那个时候难怪老板们会说现在心都慌了啊，心都起飞了。就是那个回家的那个日子越来越近的时候，你内心充满着期待，根本无心上班，就是什么都年后再说吧。
但是、
这个、
尤其是像方林这样的工作性质、嗯、年前就是年底反而是最忙的时候。方林是不是？
我知道、啊
我不知道你哎，方林不是吗？因为我每次都是年底很忙，我印象当中就是大年三十，哇，终于好不容易就是可能上完班，那个时候应该因为我们早晨节目应该还会做节目做，然后呢下午就还要去洗车，然后大年三十那天又贵，排的队又长，
洗车，
对对对对，就觉得哎呀，就是一直都是节奏快，快到最后一刻，就是晚上回去吃饭了，可能这个心才落定下来。所以我每次就是觉得，哎呀，过年是一件很累的事儿，就是你好多东西都要赶在三十之前把它给办完、嗯，所以我就会把自己逼得很累。
那、主要是你自立了之后，丁丁章讲的就是他可能还是回家，因为他有哥嘛，在家里操持一切，带他去超市啥的，他只需要下好美剧就跟、
哦、他只用花钱就行了，
只要下好美剧，然后就是把
准备好银行卡
把自己带回去就可以了。就这就是还是哥哥在家里面操持的关系。就是我觉得过年对我来说的话呢，我的确就是我其实不太爱在北京过年，我在北京过过年，我觉得北京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没有、
哎、真的是年味不足啊。但你照理说其实北京应该是一个就是很，
你们北京怎么了你们
不行了行，其实今年都在北京过年。不是因为北京它是首先它是最有规范的城市，那个一律烟花爆竹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就你我觉得过年最大的一个东西就是声音嘛，你无论看春晚也好对吧，你听烟花爆竹也好，你家里亲戚吃饭也好，就是其实它的声音跟你平时生活的声状态里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就人通
除了声音之外还有那个酒气、就是我对那个特别敏感，就是大人们喝酒那个白酒的那个气味、加上那个炒所有的菜你炒完了之后只留下一个炒菜的味道，就是青椒炒肉或者是蒜苔炒肉，就是它那个味道加上那个酒气、就是春节的味道。
对，就是有春节有独属于自己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任何一个东西少了之后，我就总觉得好像这个年儿，我其实很期待过年的，就我非常期待过年，我每年过年的都很高兴、因为我毕竟觉得好像还是家里爸妈操持着嘛、所以呢家里爸妈操持着，然后我就是比较但是你的独生子女就是有一种好像就没有人跟人跟你分享的这种
孤独，
因为我们的规矩好像是、就像我爸妈他们就是成年之后呢都是自己在家过完大年三十，然后呢可能是初一去见个什么家里的亲戚，见朋亲戚，初二正式再回一下，比如说回我外婆家这种。所以呢其实大家族过年越来越少，我就是不是我反正我看的不是很多，就是大年三十晚上真的什么姨啊姑啊或者是叔叔啊就这样凑在一起，所有的小孩凑在一起过年的。但是我反而是觉得就那种过年才小时候的过年才是真正的过年。
哎，
因为小时候我们的爸爸都
我跟你讲
都年轻嘛，
如果是大家族的话、那我一定会特别期待过年，就是那种天然的很热闹、然后你自己存在感又不强，但是你又被那种很浓郁的那种家庭氛围跟笼罩的那个那种情况，
对
我是很期待，
因为我们爸妈，
但问题我家是从小
打开了话匣子、
你们是大家族是吧？因为我从小就很羡慕我的同学，就是又去爷爷家又去奶奶家又有表哥表姐表弟可以一起玩一大堆人，那我们家就没有、所以我们家只是那个职工院里头有一些父母玩的比较好的朋友，
有点寂寞是吧，
有一点寂寞，就是我们会
跟我那个时候为什么特别期待过年，就是三十是不让出门的、就大年三十你需要这个贴春联什么的，然后初一下午的时候就是初一那个恐惧症嘛，就初一下午没啥事儿，就只能在家里睡睡午觉，然后看看春晚的重播。但初二开始就好玩了，因为你知道我有三个姨，
都在一块儿吗？
他 初二的时候都会回到姥姥家呀，就所有的人都回到姥姥家，然后还有什么一个三姨是在天津的，哇，每个人家呢，大姨家有四个儿子，然后二姨家有四个儿子，然后大舅家有两个儿子，二舅家有两个儿子，
天哪，
然后三姨家有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我说的就是这种，好羡慕
啊。然后因为他们的年纪差又很大，我大姨基本上跟我奶奶差不多大那种年纪，所以他的儿子呢已经很大了，然后那个儿子呢又结了婚又生了小的，于是呢那个辈分又特别乱，
嗯，对，我
然后那个家族呢
妈妈
又全都是男孩，全都是男孩，这个时候我那个三姨呢又是那种特别爱说爱笑的，然后又有钱的，他就会让所有的男孩都给我过来磕头，然后所有的男孩全在那儿，一院子男孩大概有那么两三个零星的女孩，然后就这样开始发钱，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初二太快乐了。
对，
这就是我对
我喜欢、那个、
然后吃饭又是好几桌好几桌一起吃饭，然后确实有方玲说的那种，就大家在一个大家族里，然后能感受到所有的那种亲情也好，而且那个时候你又没有结婚的压力，又没有人聊你，
顾不上，
你就在尽情的玩，你就该吃吃该玩玩，顾不上打游戏，就干各种各样的小时候就平时不能干的事情，春节的时候都可以干，因为父母们也顾不上你，哎
呀，
所以其实、
哎
所以其实不是春节不好玩了，是我们不好玩了，就是我们在了一个尴尬的年纪，后来这两年基本上都是我们一家几口人守岁、加上我侄女长大了之后也就不好玩了，她已经很大只了，你也没有办法再逗她了，就是春节就变得更加都是成年人，你想一屋子成年人坐在这儿刷着手机然后看着出来，
对，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年是从是就反正我们可能都一样，年是从按照中国的规矩，其实我小孩子心里的年味是从初二开始的，因为大年三十没啥好玩的，大年三十都自己过、对吧，就是你摊着一个，就像我就是我、反正我爸我妈也听不着，就是我爸我妈做饭又缺乏创意的，就每年就吃那些，然后你总觉得说
风铃你敢说
你说大年二十九跟大年三十也就多了一个菜，就感觉好像那个事儿吧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初二的时候就是你知道就年不一样，就是我觉得还是就是一个声音嘛，就是你这人多了之后你那个嘈杂的声音其实反而会给你安心感，就是你无论家里多吵吵得翻天了，除非可能是外婆或者是奶奶啊，
对对对，
就觉得有点崩溃，怎么那么多孩子、就但是呢就是你自己会觉得太好了，这就跟我生活不一样，
生活就是爱过一个又一个人，
再翻过一座又一座山，
这
里
是
过
山
情
感
脱
口
秀，
我是玉州，
我是丁丁张，现在才知道我们小时候是有多烦、你想想我们在这个平时忍一个小孩都挺难忍的，那家里突然间冲出来十几个、你说我那个我姥姥那个时候还要张罗着做饭，然后所有的这个当然那个七大姑八大姨都会在那儿帮厨什么的、但是想想也是一件挺恐怖的事情，馒头都要蒸两锅一锅大概40个，
但是人多力量大呀、
那个、是就是觉得哎呀还是那个时候好像好玩。然后昨天我一个朋友当然比我年纪小啊，就是原来的同事问我说张老师你是不是没法回家过年了、我说对，我说你们是不是因为疫情嘛各地情况不一样，他家好像是在贵州的，他就给了我一个截屏，我看了之后特别感动、他说我爷爷岁数大了我得回去，他说这个年呢对我来讲其实没什么，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一年见一次、就见一次少一次，就他说完这个话之后我就看爷爷发来的微信啊、就是看到了之后你就内心真的是像被攥了一下一样、就是你的这个内心还是很难过的，因为他说他爷爷平时啊是一个特别爱面子的人，就是根本不会说什么想人不想人的，你看他说爷爷在12月24号发了一个微信说今天是平安夜是西方人的节日、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了，你俩都好吧，从网上看到北京在倡导春节不离京，盼你们能回来，爷爷真的老了经常梦见你，这是
被击中
不行了。
是的，就是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这个同事的例子说一下，就是我觉得年对于我来说是有老人，就我的对，就是我没见过奶奶，但是我外婆是一个大家族的女家长，就是我从小就看到像丁章说的，就是就是老人都是特别操劳的，突然有十几个小孩，然后呢但是他又特别希望家里有这么多小孩，但是他身体是越来越衰老，然后精力也不如以前，这个所有的那个浆洗缝补，然后烧锅做饭洗碗全他还是要全部来做的，因为他不做他觉得对不起孩子回来这一趟，所以我觉得我比如说我外公或爷爷现在已经去世了哈，但是现在还有个老外婆，我觉得其实就是老人在，就家里这个年味儿就是还在，就我其实不敢想象，就是哎，就如果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法提出来，在家里我也没法说，就是可能总有那一天嘛，但等那一天到的时候，我们的年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我的年哈是什么样子呢？就我不太能想象，就是。
你可能又飞了，
对，就是
你又飞一个火眼航班，
这不是他你不能想象，因为你大年初二是因为他们开始的，我的外公、我的外婆、我的爷爷坐在那个堂上，就坐在那张饭桌，坐在家里的那个客厅里，就是你才觉得坐在院子里，你觉得这个年开始了，就初二你一定要去哪儿，因为所有的人都会去哪儿，你见到他你就像见到了就是一个家的灵魂嘛。可是如果就是那一天到来的话，我不知道那个年会怎么过，或者是那以后的那些年怎么过，
会有变化，
一定会变化，所以我其实不太能想这事儿，
会有变化的，方林，会有的。
对，
我刚刚我也觉得，就是为什么我深刻的理解到为什么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因为就是老人真的是过年大家聚集的一个理由。因为我家就是我妈妈那一边哈，按道理来讲本来应该是像丁丁章他们那样的，就是那种大家族，我妈妈有四个姐姐，我妈妈是最小的，然后我是就是我姨妈和我妈妈下面这一代，我是第24个，我是最后一个，就是但是这一代又有24个人，就是你想五个女儿又生了24个后代，就是这样的。但是
天哪，你们家族应该跟我们家族结合，
本来
这样的话男女就达到平衡。
本来应该是
我们这边儿子太多了。
但是你知道，但是因为我妈妈的姐姐们都在就是北方河南那一带。然后什么郑州啊，那个陕西那边吧。然后我妈妈呢，她就工作和嫁的就比较远，就完全到了南方。我现在琢磨着，应该是就是家境又比较穷，因为那个时候爸爸妈妈都是那种死工资嘛。然后又有一部分又要支援那个姐姐，还或者是我爸爸那边也有兄弟嘛。然后我爸爸奶奶是从小把我跟姐姐带大的，所以我们四个老人只有奶奶，我是只见到过奶奶，我的外公和外婆很早就过世了，然后爷爷也是很早就过世了，那我家有一个老人就在自己家里头，所以我们就没有过年迁徙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加上我觉得就是父母可能会比较的勤俭节约啊，所以他们没有，我们从来都没有就是从南方在过年的时候回到我妈妈那边的姐姐家们去，因为外公外婆也不在，所以你说你回、
那个、
回哪个姐姐家呢，好像也不太合适。
他们那一代好像对这个就是不像我们这一代啊，就是朋友什么的都会比较常走动，反而是越亲的他们因为有了自己的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然后就变了。我不知道刚才方玲说的那个议题在他们心中有没有过啊，就是比如说他真的成了家里的老人，或者他成了家里的长辈，那这个时候他内心有没有挣扎过，就他成了那个在家里守着然后等着孩子们来看他的人，这个时候他的那个心态有什么样的变化，我觉得不太知道。
我觉得，
但你知道我后来我突然就是我为什么会知道有这种氛围的感受是长大了之后，然后也其实也就是几年前，然后我们就是爸爸妈妈还有我跟姐姐，然后去了就是去了妈妈那边的娘家嘛，然后发现那个姐妹们啊，还有我的算是我的表哥表姐们啊，他们就是又是那种特别会张罗，因为他们常聚在一块儿，他们好多就都在同一个城市，就在郑州， 经常的过年过节都在一起，我说那叫一个热火朝天，几个姐姐一会儿一起干活，虽然人多吃的也多吧，但是他包饺子啊，一个人负责擀面，另外一个人负责擀饺子皮儿，另外一个人负责和馅儿，另外一个人负责包饺子，三下五除二就一下子就把这事活儿给弄完了。哎呦，我当时在旁边看着，我觉得哦，这就是大家族的那种气氛啊，所以对于我来说就好羡慕好稀缺。我就喜欢这种热热闹闹的这种场面。所以我觉得过年一个是好像还是有迁徙的那种，你要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然后大家有聚是吧，聚在一起的，对、
嗯、
这种感觉。还有就是人一定要多才能够热闹、
嗯、
就是让你没有那个闲工夫能够静下来去想过去或者去想未来，我就是在这一刻就是吃就喝然后就是睡觉，然后就才是和家人在一起、
嗯、
啥都不想，我觉得这才是过年的气氛，这是我所向往的一种、
嗯、
所以还是得人丁兴旺啊朋友们。
对，我觉得人丁兴旺是一种。还有其实你看我们都挺幸福的，就咱们论就是说自己家里的这些亲戚啊，虽然说平时有的时候你会在某些特定的年龄段会烦嘛、
嗯、
比如说你老是有人担心你结不结婚生不生孩子、
嗯、
但说实话人丁兴旺是非常幸福的、
嗯、
我就认识其实有朋友就跟我交流过，就是哎，不知道有多羡慕你们，就是有姨呀、姑啊，对吧？然后哥呀、姐呀、妹，就是他会觉得说，这才是大家族。就中国人，我们看那么多电视剧，我们为什么爱看大家族的戏？虽然我们离那个大家族的那种祠堂年代、那种那个村庄文化已经很远了，但是我们其实能感受到那种相连。那比我们小的小孩，你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像说零零后啊，
嗯、
或者是九，哪怕九零后，我觉得其实他们比我们可惜的一点就是他们离大家族越来越远了，因为他们可能就是印象中更多的过年是五口之家。就是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
嗯，
对，
全靠我们这一代
还能感受到大家族的。
我们这一代每个人都要生两个，
就是或者是生几个，
对对对，
我们还有机会。但比我们小的孩子，其实他们的印象，对于年的印象已经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了。第一，城市多了，对吧？城镇多了，没有那种乡村里的东西了，
还不让放鞭炮，
对，不让放鞭炮。然后呢？
而且他吃的不缺，
对，
啥也
不
愁。然后他没有任何短缺
的感觉，没有短缺
感，
就
我们那个时候为什么那么？
是的，
就穷啊，
不是，他也不是穷，
要买新衣服、新鞋。
我今年在做一件事儿，我觉得这是我的变化。我也不说这个变化是什么吧，就是我以前十几岁的时候就是在外念书，因为我挣钱比较早，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就是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收入，我比如打工啊什么的。就我是一个很喜欢张。对，我高中的时候就比如说出去干就是打工啊，就有类似于麦当劳肯德基打工，但是呢我很热爱这种社会活动
啊。
对对，
发传单
什么的，所以呢
发传单
我自己呢就是会有些钱的。然后呢我其实从离开家里来就很喜欢，尤其是过年过节，就是给家里的姨啊、姨父啊，甚至姨父啊，或者是弟弟妹妹，因为我在家我们这一辈排行老二嘛，买点小东西然后呢带回去。我但是呢我不知道，我这是我可能是遗传我妈，但是呢其实我后来觉得周围的人好像不是特别像我这么做。在我20多岁的时候这个事情就断了一下，嗯，然后呢到现在呢我又因为现在大家买东西太方便了，就像丁章说的样子，吃的也不稀奇了嘛，对吧？其实东西也不稀奇了。我那个时候为什么能买呢？比如说我有时候出国工作，或者是出去玩，又跑的地方太多了，所以我经常能买到各种各样就是他们可能在原地买不到的东西，好玩的旅游纪念品啊，或者是你觉得好玩好看的漂亮的，然后去日本玩一下，然后带点什么，去韩国玩一下带点什么，出去玩。所以那个时候好像这些东西更加珍贵。后来我就觉得说，哎呀，你看大家都能买到，什么代购啊，别说代购了，什么那个各种各样的这种渠道都有啊，都有
淘宝。
所以呢我就后来也不太干这事儿了。那十几20岁的时候干了一下，然后20多的时候不干了。但是现在呢我又很奇怪，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比如说我现在家里面，我就会比如在网上看到一些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有的时候出去看点什么东西，我就会买回来。而且我 我跟人说过一次，他说你这买回来干嘛呢，你不如直接寄到自己家去嘛，对吧，寄到我自己老家去，回头过年的时候一一分发给他们，这不省事儿吗。我说我必须得寄到自己家里来，寄到北京的家里来，然后呢我得打开看一下是不是我想要的，然后呢我在过年的时候滴溜一大箱子，本来我都不托运的，我要滴溜一个巨大的箱子，然后吭哧吭哧的就是托运回安徽，然后再过年的时候发给他们。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又恢复了这个习惯，其实有点显得笨拙哈，但是在我心里就我觉得
就是你知道
不
笨拙，你这是会疼人了，你这个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就是你心里有他人。而且我特别知道那种给家人带礼物，我是去年还是去年，对，去年我就回去一趟日本的时候，我就给家里每个人买礼物的时候，我内心其实是个
开心的，
开心的，
对，
那个东西非常开心，而且你在挑选，在平衡，哎呀，这个给谁，这个给谁，然后我甚至给那个就是邻居的爸妈我都买了，因为平时天天在一起嘛，就跟家人差不多了。就给他们买的时候，你还会衡量说，哎，这个东西适合不适合人家，
对对对，
人家自己是不是喜欢，那种感觉其实是特别有成就感的，所以。你有这个东西，有这个概念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不用怕笨拙什么的。
我觉得就是恢复了那种心境。有的时候，后来我就研究过自己，我说这样做是不是有点无聊啊？就是不是买东西无聊啊？就是你这么就是积攒着，然后好像攒宝贝一样，然后等到过年的时候就给大家。后来我发现，这是我为了自己内心的秩序的平衡。我曾经研究过一个行为，就我带我爸妈就去过很多地方去玩，他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要买纪念品，都要买各种各样当地的特产。我爸永远最后一句话问我说：“咱去买点什么特产吧。”就他永远不忘这件，如果不把这件事儿，比如说咱们旅行五天，如果第一天就办好了，那剩下来四天他就很高兴，
就像没去过，
他就很高兴。但是如果
还要第一件，
对他
踏
实
了。
然后呢，如果我拖到第五天，他就会前四天就有，你能看出他隐隐不安，他总觉得我会忽略，
很焦虑，
我总会忽略这件事情。我以前企图改变他，就说：“哎呀，爸爸，你看，我就打开那个淘宝、京东给他看，我说爸，你看。”都买得到，我说人家也不指望你带这些，然后呢你要是真的想给他们买，我现在就给你下单，跟你同时到家啊，
那不一样。
对，我有几次这样做的，但是这两年我就不了，我就让他们手拎回去，他们在当地，我们说在当地买没关系，贵了没关系，我说你们想买啥买啥，就是我给你带去你自己选，全部手拎回去，因为只他们的心里比我更重。
但是你不觉得吗？我们现在经常也会有这样的纠结，比如说你到了一个地方，比如像云南这种地方，是吧？你平时你也很少有机会去，你出差什么的，你去一次，你就觉看到很多东西，你就会觉得，哎呀，网上都有，何必要买呢？但是其实啊，我觉得这是咱越来越无聊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就是你其实可以现场买，现场感受，现场闻，就你可能不是要买多少，就是你可能只是要体验那个过程，然后他把这个过程转化成你在旅行当中的一个这个小的流程，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挺好的。你不要最后变成说好吧，所有的东西现场的东西也不看也不摸也不碰，说反正网上都有，网上买的跟这个真的是不一样的， 对吧，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笨拙一点是好的，谁不喜欢那种带着礼物回来的大哥大姐啊？
我后来
我觉得那是一种过程吧，从你开始去挑选，然后对拿在手里，你去感受，你感受的同时，你在想象中对方拿到这个东西的，他会不会是一种喜悦的场景？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就是它都是有存在的必要和会起着作用的，然后你再满心欢喜的带着这一箱子回去，这可是你的心意啊！你从他拿提出来上车，然后到了火车站或者是机场给托运完了之后，你看着的是这个东西跟着你一起走了这么远的距离，然后最终送到他们的手里头，这哪跟快递员送的一样
了？
生活就是爱过一个又一个，
再翻过一座又一座山。
这
里
是
过
山
情
感
脱
口
秀，
我是玉州，
我是丁丁张。所以我觉得日本的这种赏味期限特别好，就是让你不要在家攒着，你就给我买了赶紧吃，买了赶紧送，就送完之后赶紧吃
掉。这是过年过节的意义吗？
我也是。
那今年你们是怎么打算的？你们怎么打算的呀？对于我来说，我不是今年就没法回去了吗？我这个兴奋中带着 十分的期待。我就问了一下我周边的人，我好像我的好朋友们都在北京，所以我又瞬间安心下来了。现在就是大家在分我的时间，就说你到底三十在谁家。我说三十好像应该在自己家，你说大年初一醒来不在自己的床上是不是有点吓人，就是如果睡在别人的儿童床里，然后人家儿子被挤走了。然后我曾经睡在过一个朋友家的儿童床里，他小孩嘛，小孩就愿意跟爸妈一起住。小孩一见我去高兴死了，说行行行，你终于来了，我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睡了。然后我就睡在他的儿童床里，我1米8，儿童床1米8，我头顶上床框，脚踩下床框。然后我说第二天你们要起来拉我，因为我可能就睡完了之后你不是整个人对
脑袋都是平的。
对对对，发型也没有了，就变成一个平头啊。所以我不知道我今年比如三十我是不是应该先去邻居家吃个晚饭，然后10点钟趁着一个无聊的节目我们步行回我家，然后开始喝酒狂欢。
我觉得这个是好主意。
一个人
找一屋子单身的
好多人，
好多人啊，就是比如说邻居、因为邻居的父母也需要休息嘛、对吧、他们到了10点多他们想休息就休息了，然后我们就来我家喝酒嘛、
可以。
然后一些无家可归的人都可以住在我这儿、
你家就你一个人又大，你真的可以把你的朋友聚到你家来、
就是
好，然后你还
限定开放的一天。
自己
你怎么能允你怎么会容忍
方玲你要来吗？
我应该是回家的，对，我应该是回家的，我肯定要回家。
你现在你们那边的隔离政策什么的，
我因为我也是有老外婆在，而且我今年我年年其实是有一点、这前几年是准备带爸妈，就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喜欢出去的，但今年我有一些打算，就是要不然就给我外婆带出去，要不然我就在家过年。我同意，我现在是有、很有意思，我逐渐同意了我妈的一些想法，这也是我成长的关系吧，就我逐渐同意他、就是外婆在，要不然你就带他出去看一看，他要愿意的话，要不然你就是陪他过年。我开始就是做这样子，不能算妥协、是我觉得他讲的挺对的。对啊，
认识，
我
有
新
的
认
识，
我觉得挺对的。而且呢我也觉得就是我应该多陪陪外婆，我就像我外公去世之前，外公去世之前前两三年，
那你真的不用非得每次过年
不会我会提前回，
你平时也可以，
我经常回。
你反正这样、如果你回不去啊，我的家也限定给你，你就10点钟过来玩。
而且限定10点是吗？那我10点钟之前呢？自行安排。
10点钟之前可能就家里没人，就是我在别人家吃饭
吧。但过年之前我肯定要找你吃饭去，对吧？反正咱们还有20多天时间差不多有吧、
明后天你就可以来找我。我跟你
说丁章会形成一种什么呢、就是他会公布自己在北京过年的消息，于是看了流水席似的，就是提前过年模式，就是就会有人说哎呀丁章你在北京过年啊，我来找你玩吧，然后有一些有的没的就全部过来了，说看看这个、
对，你知道昨天周周太好笑了、我就说我这个人真的是昨天呢，然后就有一个朋友发了一个朋友圈，说佳木斯、他家是佳木斯的，肯定也回不去了，因为有一趟车上有这个新冠的病人，所以他就导致说这一趟线上的所有的黑龙江这边的很多站点其实防疫政策就会变得比较严，他就回不去。我就跟他说，我说欢迎佳木斯人来石家庄的北京的家来做客，就是我决定就是比如说大年三十就找一些这种无家可归的，然后来我家进行这个除夕狂欢，多热闹啊，是吧？你沙发上也睡着人，然后床上睡着人，横七竖八的，大家就看看春晚，扯扯
闲篇，
扯扯闲篇，然后挺开心的。所以我真的是啊，现在在这个节目里给大家发出一个倡议啊，如果你稍微有一点点能力，今年又不能过年回家的话，就都应该像我一样，就是把自己的好朋友什么的，如果啊就是他们没有回去的话召集在一起，其实这又是另外一种新的年龄的感觉、然后我
也
会像方玲说的那 样对对对，然后我也跟方玲说的一样，就比如说他们现在让我排你初一在谁家初二在谁家初三在谁家，我觉得我现在就开始排，就是看看大家的那个时间。
你自己不歇一歇呀、每天都出去啊，
歇啥呀，我每天都在家里一个人歇着、
也是
还不
是
就趁着过节赶紧出去逛一逛。
对，我觉得过年还是要有仪式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咱们老是唠叨说中国人呢那么爱春运呢，对吧？一到过年过节就是整个中国地图就开始迁徙，你知道吗？人员开始流动。但是我觉得这就
哪是哪里是中国人，
都是
英国人也一样，美国人也一样。
对啊，他们过圣诞
都到处跑，
路上都堵车，就交通很明显的不一样。对，到处跑。
但是我觉得就是年的仪式感还是挺重要的，就是穿新衣服，对吧？对，能放鞭炮的地方放个小鞭炮。
哦，我也是。
穿新衣服。
你说我现在都已经这么大，50多年，40岁，就是。就我自己还会穿新内裤，
而且我觉得过年一定要穿一件红衣服，新的红衣服，拍个很傻的照片。我现在就是，我现在就是的，我今天穿红带绿的，
我没有过，但我觉得应该要，
对，就是大家。对，大家都得穿上某些新的东西，有一些新的感受。然后呢，建议所有的北方的爸爸妈妈，哎，也不能说北方，其实是南方的爸爸妈妈，过年自己做饭的话，就一定要用上一个火锅，因为我觉得如果不用火锅的话，10分钟菜就全凉了，那个年夜饭实在是真的非常煎熬，就是得有一个火锅维持一个就是比平时吃饭更长的时间。我今年就准备建议我爸妈，就是你必须给我搞一锅仔在里面，就是要不然的话，我跟平时吃饭有啥区别？半个小时，最多半个小时下餐桌了，因为太这个菜都凉了，你不能老是去热呀，就一定要维持一个吃饭的温度。然后呢，穿上新衣服，对吧？春晚呢，这个好不好看，中国人记忆吧，你就打开它。我最近发现了春晚最好的看方式，我现在就是真的吐槽开弹幕。虽然说春晚有点不容易啊，说你为什么老是吐槽我，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欢乐嘛，就开启一个那个观赏吐槽模式，也挺愉快的，这是你跟外界的连接。
就是这么多人，十几亿人口突然同一时间能聊一共同话题，
看一个节目，
这是他乐趣。
对，
我觉得这是
而且
春晚的责任，
大家也不用太悲伤。因为去年很多人都在家里关太久了，比如说平时都是7天嘛，7天你就这个跟家里人告别，你就重新踏上你的这个征程，开始上班。然后去年呢，很多人在家里关了1个月甚至2个月，比如说我。那今年呢，到了你还的时候了，就是你可能跟爸妈暂时不能就远离一年啊，这一年不能在一起，你可能真的由于你自己离开了他们，反而会想起原来哦，春节是这样的，原来。这个爸妈操持的那个春节，那么多菜其实是不容易的。你一个人，就是在异地过一次年，你可能感受会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我自己反而觉得，真的，你如果觉得没有必要啊，比如说没有老人什么的，平时又跟父母见过几次，然后可以不回去试一试，你就突然间知道说啊，原来春节其实是非常珍贵的。周周你怎么办呢？
我不能怎么办？视频一下，然后看个春晚。然后我们就平时该吃啥吃啥，顶多吃个火锅吧，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那种春节的气氛，因为这边就不过春节嘛，所以就
你手工编一个福字给我挂起来。
妈呀，
你会不会邀请就是你认识的人来呢？就是比如说大家一起啊。
对呀。你有没有新的朋友？
之前有过，但是现在就是也是疫情的关系嘛，然后连邻居都很少往来，就大家都比较自觉，对，所以就只是短暂的见个面，很少就是但平常的话其实是会的，就有的时候一起过个节，因为邻居有大哥大姐，然后呢他们又很热情，所以我们其实是哎有要么在这儿吃，在我家吃个饭，要么去他们家吃个饭，那倒是比较长。但是今年一年因为疫情的原因就很少往来。然后还有之前还最开始的时候还找过一些就是新认识的朋友来家里热闹的包过饺子玩过一次，但是一次，后来也没有机会了。过年的话，反正我其实过年在我的这个字典里面本来就不是很浓墨重彩的那种，所以我突然一下好像就是没那么就是没有机会那么能够那么隆重的过年了，对于我来说好像也没什么，就是也还好。
所以今年我会更新一下啊，比如说我真的是没有回去，没有回到家里过年，我现在好像已经把这事儿确定了，基本上就是， 然后我会跟大家，到时候我们再做一期啊，看看这个年我们是怎么过的。当然你现在还这个有很多地方已经开始可以查询了，就是你怎么回家、然后各地卫健委都有自己的通知，大家可以查一下。然后还是要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心态啊，因为确实是这个阶段疫情又重卷土重来的时候，我们反而要学着锻炼身体，而且大家都比一年之前有经验了嘛、就是一下回到去年这个时候，
好
快、就是所有人对这件事情都毫无，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但现在我觉得不管是政府还是医护人员还是所有的正常的普通人，大家好像对这件事认知都不一样了，所以不用恐慌、我们就好好的策划一下，不管在哪儿过年都争取能过得比较舒服、过得比较愉快吧。
对，
那这一期我们基本上就这样，大家有什么过年的好方法，或者是你怎么处理自己过年的这个闲暇时间，然后可以留言给我们。
我以为我们最后
我是丁丁章，这里是过山情感脱口秀。
提前祝大家过年快乐，我是玉州，下期见。
我以为我们最后会一起齐声说、过年好，
年好，年
好，过年好。
怎么感觉是
春晚的方式结束？
是12点钟，新年的钟声要敲响的时候了。当当当
当当当！过年好，过年好，年后我们再聊。
我们来预测一下，今年春晚会有谁？就是上春晚。
啊，我觉得肯定有。
谁上春晚我都愿意看，
肯定了。你们觉得李雪琴能上春晚吗？
不是，我
很有可能。
真的。王一博、
对，反正谁上春晚都挺高兴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反正中国人的记忆嘛，共同记忆挺好的。我还是会开启弹幕模式。
可以，就大家在群里头啊，哪里就同时开着聊聊，我觉得那个其实也挺好的，就是新的庆祝，就是大家一起看春晚的一种方式，集体吐槽。不错不错，
过年好，过年好。
好吧，那这一期就这样吧，过年好。
拜拜，
爱你们，拜
拜，
请大家给我投票，我是丁丁章。
哎，真的
有
人
给你投票？
你又不是春晚，投什么票？
我看挺多了，真的有人挺你，
真的
分裂
我们。
拜拜。
生活就是爱过一个又一个人，
再翻过一座又一座山。这里
是
过
山
情
感
脱
口
秀，
我是玉州，
我是丁丁章。